不然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学习，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和聪明，让我们不但在世上经营，更是在神的话语上有圣灵所给我们的启示，以致我们能够领会圣灵的启示。主啊，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在这个中间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悟性都越来越加更新，能够领悟属灵的事。主啊，叫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粮食，以致我们真正的能够装备自己，借着你的话，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应付今天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生活试探，怎么样的应付每天我们所要得罪的人。主啊，请你用你的话装备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就是与我们同在，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啊，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20分钟啊，那么在下一课的时候，请大家是尽快的走过来。我们会有6课，这个如果有人没有讲义的，请可以拿一份哈，在后面还有。请看圣经，在彼得后书的1章。第19节，彼得后书1章第19节，19读到21，我们一起慢慢读。我们并有先知正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得告诉我们，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虽然呢，彼得所说的只是预言，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指整个圣经说的。因为圣经其实是以预言做我们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5经里面，5经呢，就是摩西5经啊，就头5卷呢，5经充满了各种的预表，那些预表实际上就是预表就是另外一种的预言，是象征式的预言啊，不同方式的预言。因为预言呢，就是用话语说出来，预表是什么呢？是用一样东西，一个物，一个这个历史的人物，或者是一件历史的事件，用那个来表明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要成功的那一件事啊。所以比方说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说到亚当是基督的预表，那么亚当这个记载亚当和夏娃的事啊，在罗马书就说明这个罗马书5章14节了啊，它说明这个基督就是那个后来要来的世人的预象，所以他指明的亚当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但是上世纪记载亚当是这个是亚当这个人，这个人物所有的事情，是表明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神把亚当造我好了以后，他就把万有交给他，那么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承受万有。那么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一样一样的讲，所以预表实际上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预言，象征性的预言啊。那么先知书固然是预言呢啊，是一种预言的性质呢。那么在旧约里面呢， 历史的人物也是一种预表，预表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大卫预表基督呢，所罗门预表耶稣基督呢，啊，好像主要的很多这个历史的人物，这诗论里面有很多预言呢，诗篇啊，这个里面很多关乎基督的预言，所以在这个整个旧约的中心是以预言为中心，新约里面呢也是。除了大概除了腓立门书啊，腓立门书是讲世人的啊事情，保罗为那个奥尼西姆求情啊，这一卷书，除了这卷书以外，每一卷的书信虽然不是专讲预言的，也都有提到耶稣基督再来与基督教有关的信息，每一卷书信都有。福音书当然耶稣基督讲的自己讲的预言，所以整个来说啊，圣经是把预言作为这个圣经的这个这个代表，可以这么说啊。彼得在这里说呢，预言从来没有可以随私意解释，那个意思实在就是指圣经没有可以随私意解释。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叫他做无愧的工人的时候，要他按正义分解真理道，按正义分解那个含义啊，就也就是等于叫我们这些听的人要按正义领会。如果保罗吩咐副士主的提摩太要按正义解释，是否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要按正义领会？那么所以我们这几天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啊，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几堂里面，我们对于圣经读圣经有一个一些重要的原则，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大纲里面呢，我们今天预备讲的就是圣经的一贯性。实际上这个圣经的一贯性呢，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给占去了一部分，那么我们看能够讲多少。为什么我们会提这个圣经的一贯性呢？因为我个人就发现呢，这个现在人越来越忽略了圣经的全面性，圣经的全面性，也整体啊，也就是它的一贯。因为这个时间呢，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了，那么圣经是很厚的一本啊，那么很多半的人呢是很久才读完一遍啊。当然有，我知道有少数基督徒很热心，很爱读圣经，也读得很熟，背得很熟，但是很多基督徒五年四年还没有读一遍啊，就算你五年读一遍啊，五年读一遍呢，第二个五年再读第二遍的时候，那头一遍等于没有读啊。但是所以啊，他这个圣经对他永远是生的，走来走去都不熟啊，永远是生的。那么这个其实圣经呢，它是有它全面的一个图画，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啊，玩那个拼的拼图啊，啊，那么这个拼图挖了一块一块这样的啊，那么一个很美丽的图画，然后让孩子去拼，你抓到任何一块啊，你看不出这个图画是什么，是不是这样？除非你把这个图画拼成一个完整的，一看就知道了啊。他抓着这一块，他来问你这个图画讲什么，你怎么跟他讲啊？你因为他那个观念里面没有那个图画的观念啊，所以除非他能够看到这个图画的全面呢，这个圣经的难解呢，就变成啊，就变成不只是解的人了，听的人也要负责任，他这个明白的人自己要负责，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图画的全面。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强调圣经的一贯性和全面性啊。那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呢完整的了解，完整的熟悉，不是只是某一章某一段某一卷。当然我们事实上呢，仔细的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来读。那么 今天我们这个虽然这个主这个题目里面是我们预备要讲的这个材料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但是我个人呢我是特别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我们要能够熟读圣经的话啊，我们要熟读圣经，除了灵修的时间以外，我们一定要用快读的方法。灵修不能够快读了，是吧？每天要有灵修，除了灵修的时间以外，你另外有时间读圣经，要把圣经很快一遍又一遍的读完，这样你就才能够对全圣经有全面的这个印象，否则的话，凭着灵修的读经啊，恐怕一天也许有的人只读一个圈，他们说啊，只读一小段，那么圣经已经是这么厚了，你读到上天堂还没有把它读完一遍啊，把圣经带到天堂去读了，所以要用快读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个快读的方法，你的目的啊，不是要深入了解，不是要很精确的了解，精确的了解另外一种读法，是要大概记住啊，你大概记住每一章讲什么，这个大概的记住呢，你就能够快啊，这样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啊。那么这样的读经呢，你可以在随时随地可以读，因为你不像这个灵修的时候要跪下来，要找一个安静时间，要没有什么人打搅你哈、啊，还是清早起来。那么一天里面你很难找到这种时间的，不多不多。但是你随时读圣经的时间很多啊，你如果带一本小圣经在身上呢，你随时可以读。我这次带了一本这种小圣经，这么小啊，你放在口袋里面。我从前是常用，我现在看不清楚啊。说老啊，又好像是太过分，但是说年轻也不自量啊。但是这个这个字是看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但是我劝这个啊，你还可以用这种圣经，你尽量用。我自己用这种小圣经呢，是叫我得很多帮助，因为很多经句啊，你一定要死背的，是吧？这个经句死背呢，是不是说你背一次两次就算了？不是。背了忘了，忘了再背，背了忘了，忘了再背，背了忘了，忘了再背，那么以后就把它盯啊，这个一背死了。那么这个东西呢，你把它所有要背的经句啊，用不同的颜色就画住了啊，放在口袋里面，看见了随时有空了，看见有颜色就读啊。你不要在那，你现在等人呢，还是等巴士还是什么？你想想读哪一段，但是你想出来时间都完了啊。你不想啊，就看，反正都是要读的，这个不同的颜色，看见有颜色就背啊，所以这样你就这是很多，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就像你之前这里零零碎碎我提到啊，今天没有讲这个题目。好，这里我要提到我们这个圣经的一贯性，从三方面我们看到圣经的一贯性，第一就是从结构上看圣经的结构，第二呢就是从圣经的立场，任何一本书啊，它有一种立场，就是甚至于是啊，写爱情小说，它就有恋爱观的立场的。这个还有呢，它圣经的主题，有人以为圣经好像是拼拼凑凑这样的凑起来的一种集啊，一种好像是什么文集这一类啊，其实不是，它是有主题的一本书，实在是。虽然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完成，有这么不多不同的人来完成，但是他那个主题，那个中心题目始终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那么到这里我们先提这个圣经的结构上的一贯性。在这个旧约五经，就是摩西写的头五经的头五卷了，它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紧凑，因为什么呢？创世纪的历史是跟着创世纪记载啊，大致上是跟着历史下来的啊，历史的次序，起初讲到亚当，后来 提到亚当的子孙啊，该隐呢，以后亚当的子孙呢，然后数到挪亚了啊，挪亚就是他的儿子闪、含、亚父，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历史的人物呢，是顺着次序下来的。换一句话说，因为他的故事，就所记载的这些人的事情呢，是跟着这个历史的层次下来的，所以啊，所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的事啊，是一定是紧接着创世纪的。假如没有创世纪的事，这个出埃及记的记载的是说不下去，因为出埃及记头一章就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怎么样在埃及，后来呢，约瑟死了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怎么的压迫他们？那么这个根据什么呢？根据创世纪那边这个约瑟，他把雅各全家都接到埃及，住在埃及，然后才有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事情的记载了，是吧？所以他这个结构呢是连贯下来的。那么出了埃及以后了，好，那么这里呢就到这个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呢是从这个出埃及记啊，19章第一节一直到民数记十章十节啊，这个中间啊，这个中间的事呢，也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因为啊，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就出埃及啊3个月，到了西乃旷野。在这个西乃的旷野哪里呢？啊，神就借着摩西宣布律法，啊，这个设立这个祭司的制度，啊，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啊，那么把以色列人呢，这个编成这个队伍，数点民数记，所以称为民数，因为他数点这个以色列人能够打仗的壮丁了，20岁以外了。啊，有2次数点这个百姓，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很主要的有2次，所以民数记称为民数记。那么称为这些事啊，也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发生的。那么这些事呢，你没有法子把它分割开的，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构上是连贯的啊，连贯的。那么生命记呢？所以说可以说出埃及、利未记跟民数记这几卷呢，根本就是通通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他走旷野的路程中间所发生的事，这些的叙述，这些叙述呢是不能够分割啊。好，生命记不过摩西到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在这个摩亚的平原啊，就替以色列人温习从前神所借着他宣布给他们的律法，和他这几十年里面呢，他们在旷野的生活里面行程中间，他们神怎么安排，怎么拯救，主要的要重新讲给那个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因为有以色这个到了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呢第二次到了迦南边界，上一代的人呢就倒背旷野了，那么下一代的呢就对上一代的这个摩西当时宣布律法的情形当然是差了几十年，所以摩西重新温习。所以从摩西五经来说，整个结构啊是连贯的啊，不是好像东凑西凑。那么历史书呢，我们不能够一卷卷提历史书，但是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得力的助手啊，跟着摩西40年做摩西的助手。摩西死了，约书亚才起来。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呢要遵守摩西的吩咐。我们看一看这一节圣经，因为这个就是确定了这个五经的地位。第一章第7节第8节，或者我们只读第8节就够了，少读一节圣经。第8节，请听我读，约书亚，这律法书
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术是什么律法术？摩西五经啊，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次话一切话，如此你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摩西所写的五经，摩西所写的书呢，就在约书亚起来的时候就被这个尊重，被承认为是神的话了啊，你要遵守我这个摩西所吩咐你这个一切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啊凡事亨通。不但是这样，不但是约束要而已，约束要做以色列民众要这样啊，这个是刚才是一章八节啊，一章八节。而且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呢，以色列人以后这个历史书这个所描写这个时代里面，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到士师时代，到这个列王时代，一直到以色列王国啊，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这整个的一段这个长远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呢可以说就是这样，他们的国家兴或者衰，他们自己的这个受仇敌的攻击还是得到平安，完全在乎他们是否遵循神这个摩西所宣布的这个律法书。那以色列人来说，神跟以色列人立旧约啊，我们说圣经是新旧约全书了，这个旧约，旧约就是在出埃及记啊，刚才我们说十九章啊，其实就是那个地点呢，在西乃山下。二十章开始到这个二十四章啊，特别是二十四章呢，是旧约成立典礼啊，等于啊，这个出埃及二十四章啊，神跟以色列立这个旧约，这个整个摩西的律法书就是旧约的约言，约的内容啊，约言。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呢，就是这个用这个牛羊的血啊，撒在这个约束上，撒在白信上呢，然后这个二十四章呢，就是讲那个立约的经过，所以我们说它等于旧约成立典礼啊。那么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看他们有没有遵守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忠心不忠心。如果哪一个时代他们听从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宣布的律法，啊，他们有神所赐的平安。哪一个王违背神所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宣布的律法，那个国家渐渐的兴衰。你看以色列国得到几次大复兴，他的复兴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神的律法书，那些王啊遵行神的摩西所宣布的律法，甚至以王国以后啊，以斯拉带起一次大复兴是吧？以斯拉带起大复兴是凭什么带啊？是圣经下来讲到，不是读律法书。我告诉你，今天我在这里读律法书，你们个个都睡觉。读律法书怎么能够大复兴呢？我把立位置读给你听了，今天读一读单，没有读完这一堂你们都跑了。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呢、啊、他那个以色列读律法书他们会得到大部分，可见啊，这个律法书在以色列人这个心目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地位。当然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讲我们今天基督徒跟律法书的关系，我们这里就题外的话。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啊，有照着这个律法书的记载啊连贯下去，所以在结构上呢，这圣经在结构上呢就变成很紧凑了，很紧凑。从这个祭司的制度设立以后，这里我们提到祭司，祭司是世责的，是父亲传给儿子。啊，好像进完殿，啊，好像进完殿。你知道这个有一个背叛这个摩西的这个可拉党呢？可拉哈、啊， 考拉。考拉胆是什么人的后裔？利未人。还有哥辖，利未有几个子孙呢？哥辖是其中一个很最主要的，因为亚伦是哥辖的儿子，考拉也是哥辖的啊，但是考拉不能做祭司，因为他不是亚伦，考拉可不是亚伦，不是亚伦子孙，亚伦子孙才可以做祭司，不但是利未人，所以祭司是世德的。那么以色列人有了这个君王的制度以后呢，君王当然也是世德呢，啊，也是父亲传给儿子呢，除非闹革命了啊，篡位了啊，那就另外说了，另外一个王朝，另外一个王朝还是父亲传给儿子这样传下去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变成有双重的世德制度，是不是这样啊？那所以他在历史上的这个程序啊，也是很。当然我历史呢，我们要求的很严格，要求它的准确性那就很难了啊。但是大致上说呢，这个因为他的君王是一代代传下去，所以整个历史书啊，他所写的程序也是啊照着次序，你很难什么乱加插一个东西进去啊。所以整个旧约它的结构在结构上是很紧凑。那么在新约呢？新约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为什么他只提这两句话？就是写圣经的人，这个新约，可见这个新约这个马太。你看这个基督耶稣基督那个家谱那个名称呢，这两句话一讲呢，就把这个旧约的整个最重要的重心抓到啊。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子孙呢啊，是单数的儿子，其实啊，不过他一提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可就是就看见了旧约的时候神所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说他呢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要不然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进迦南以后，神给他这一类的话，说万国因你得福，或者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话是不止一次，但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创世纪啊，22章18节，18节这一次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启示上的应许啊。希伯来书引用的第六章引用的就是这一节，以前都提过很多次，但是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3章16节就解释了这个18节，解释了这个18节，他说所应许的不是指着众子孙，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哪一个子孙呢？就是基督。那万你的亚伯拉罕的你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裔跟子孙一样呢啊，因你的后裔得福，哪一个后裔呢？所有以色列人我们应该得福吗？不是，因其中一个。一个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的一开头说亚伯拉罕你子孙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说明了旧约那一个应许现在开始实现了，耶稣基督来了啊，这个会叫万国得福，这个子孙现在来了，这是他的家谱啊。这所以大卫的子孙，我们也大卫的啊后裔，这个子孙后裔一样的啊，都是就是也是实际上是指耶稣基督，因为神应许大卫他的宝座要到永远啊，但是我们看历史呢，就看不出大卫的宝座到永远呢，他到了这个所罗门上到罗伯安的时候，一分呢这个北边是以色列国拿了4个支派拿去了，犹大只剩下2个支派，这个可以说是啊，不后来又是亡国被掳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所罗门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啊，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两句话就已经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也拉得非常密切，整个旧约整个新约所以能够从马太福音写下去，就是因为旧约神有这么应许啊，这么一位耶稣基督要来。现在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做他的这个童年，他的这个工作，他的传道，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这个四福音的历史现在写了，现在从这里写下去了，就从新约的马太福音写下去。所以新约的四福音紧接旧约，是吧？那么看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因为使徒行传呢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四十天之内向门徒显现，那么这些门徒呢就出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根据耶稣曾经受死复活那个历史。